好，我们继续哈。所以身啊，我们前面讲说，尤其是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调身入慧哈，必谦为上，然后再过来，身不能立，安能立人？心调体正啊，何怨不治啊？啊，所以说，真正最大的加持感应啊，并不是说活菩萨，我刚才讲的，并不是说否定这个加持感应，因为在经典里面谈到、我们修六度万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到最后证无生法忍，解脱了，证果了，出地菩萨了，再过来还是六度万行，到了成佛还是六度，佛也六度哦，但佛的六度是更自在解脱，他没有不需要特意的。那换句话说，是佛依然还在布施，佛有没有违犯戒？他不用特别持，他就不违犯。佛会不会布施？佛会随缘利益众生，所以能不能求？可以求，可以求。这里面有很多感应道交的一种原理啊，是不是可以求？可以求。但问题就是说，当你一味在求的时候，却忘了用什么心情来求，那这个感应就会差很多了。啊，你当然是要很乐意去看医生哦，对不对？你很有心，希望医生帮助你，但你也至少要配合医生的指示。所以你不能光只是求，但你不配合，那没用的啊。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里面强调调身入慧啊，还是问题就是你唯有把自己的身心依着佛法的道理来修持，这个感应最快啊，这个感应最快。你想嘛，如果你是一个护法天将，你会帮助谁？我们不是讲了自助天助，原理都一样。所以我们本身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如何让自己的身口意啊随时保持清净，好，随时保持清净比你求更容易感应，因为佛菩萨的慈悲不需要你求。所以我说求不过是还是求来求去啊，佛啊求，你这份求的心其实是启发你自己的，所以佛菩萨不需要你求，他不需要你求，是借着求里面让自己身心清净，所以原来自己身心清净是最容易感应的。好，那这样讲说，你自己都不能守护自己啊，你怎么能利益人？你心调体正，你看啊，何怨不治啊？原理还是在哪？你如何让你的心调正呢？你如何调你的心？你让你所处的是非常端正，何怨不治？所以这里面，你看我这一直在反复讲说，经典告诉你感应的原理在哪里，从不叫你求了。所以佛法的感应原理都不在求，而是怎么样？如何调身入慧，如何心调体正，原理都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感应原理。那因此我们在看世间人是怎么看，我们在看世间人，不要看人呢，莫看人一时落魄，那个不准啊。我们看这个人，就有些人心很端正，你就知道这个人啊必有后福。他就算现在倒霉，现在很落魄，但因为我们不要光看今生今世，其实你要看到来生过去世的话，这个更精准。但好，不谈过去世来世，就算今生今世都会感应。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人的福报其实不是你讲的，只是在名闻利养而已。有人心调体正，至少怎么样，身心安定，这个福报很多人没有，这个福报很多人没有。有的人是你想象一下， 你假如现在拥有一切都如意，但你有很大的重病，请问你会欢喜享受吗？不会，对不对？你就算拥有一切，但你也明明知道说，哦，你财产田哦田产万顷怎么样？可是你又发觉你快死了，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对你有没有意义？没有。啊，像有些人他拥有很多，因为没有他不行，有了他还要有其他的，因为人世间的幸福要靠很多条件。但你看，所以人能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就算眼前一切如意，你还有一个挂碍，怕它没了，地震又不来了，水灾现在又要台风季节，像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树啊要剪枝啊，怕台风吹的树要倒，你看要多了这个挂碍啊。现在有空要去看人家那个蝗灾的房子是怎么弄，你看要多这个。我们总是不断的这个，说就算你一切都很顺利，你要怕啥失去啊？没有的时候怕，有的时候怕失去，也依然挂碍。但有些人不用挂碍，因为当我在乎他，我当我在，也就是说我的幸福要靠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对我很重要。可是当我的幸福不是靠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对我就没影响。是，好，问题就在这里。当我心调体正，我发觉所有的福报是来自我的内心的时候，而且我拥有，而且我拥有的不是由别人给我，所以我说我最安稳，我最不恐慌。因为凡是你的幸福必须要从外面给你的，你就会担心。比如说你的幸福是要由别人来，你这个人你就不敢得罪了，好，你就不敢得罪，因为你要靠他。那如果你的幸福必须要由很多外面的来，你看你一天必须要经常挂碍哦，啊，要挂碍，这个要出问题我就不安，这个挂碍我这个出问题就不安，他如果失去了就不安，你看你的挂碍要多少？所以有的人福报很大，可是从来没有减轻心哦。为然福报很大，可是因为他放不下，所以他福报很大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快乐哦。为什么？每一个他拥有，他认为是福报来源的，都要是守护他。啊，所以像我们如果我常举例就是，我如果我住了一间，水泥孔孔的。啊，玻璃窗户都是回收的啊，坏了再去拿回收的那种啊。台风来你也不怕，因为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坏。可是万一你的家有十几家哦，从南到北，那如果台风刚好从南吹到北，你呢从底下一直烦恼到上头，因为他都经过你家，谁叫你家那么多？那要是我们在台南的那个，我们在高雄、屏东的话，我们台风经过屏东，我们就担忧那个一阵子就好了。可是偏偏你台南也有，啊，他还继续往上走。最倒霉的你基隆也有，啊，他也往基隆走。哎呀，我房子有十几间，那在每一个县市都有，刚好台风经过台湾，每一个县市我都担心。啊，你南华每一家都没有漏水，哎呀，是拥有了，但也挂碍了。为什么？偏偏你的幸福都靠外面。可是如果你不要呢，你如果发觉真正的佛法的真正的解脱因缘是来自你自己，而你拥有，你看心调体正，何愿不至啊？哪个愿不会满足啊？哪个愿不会成熟啊？是不是？所以后来就从这里来讲说，要了解真正的因果关系，你真的想要让自己更幸福，学佛就是追求幸福，没错，但问题你要找对方法，否则的话你拥有更多，即使你不快乐哦，并不快乐。那我们现在放得下吗？我们放不下，那放不下怎么办？好，重点稍微白，以前是对世间有100%都执着，放不下嘛，现在开始有福报了，对不对？好，福报就变成99%在外面，1%拿回来。 慢慢发觉，越来越有信心了，2%、3%、4%、10%、20%、30%。当我到年纪60、70、70的时候，我已经移到90%都在自己里面。因为什么？外面早晚就要放，你也知道。可是因为我已经是转型成功，我之前都是重外面的幸福，现在我已经借着外面的幸福寻求内在的幸福，我已经转型成功，所以我不再，我已经自创品牌啊，在外面的景气再怎么差，再怎么差都影响不了我的品牌，因为呢，别的东西会垮，但每个人都需要我这个厂牌，那我怎么会受景气影响？所以像现在大陆为什么有时候景气它会维持比较稳定，因为它内需就够很大，它内需市场就够大，所以大家也必须要尊重，因为它的内需大。有这种，那假如说我自己的幸福是靠我自己的话，我外面景气跟我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之前讲的，油在涨，油在涨，开车很耗费油，因为我是做莲花的，不用油啊，所以油在涨跟我没关啊，对不对？每次一出去看到别人看到，又像最近我一加个油，一人涨7角，哇，这个一就差别很大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没福报相，油涨你会怕啊，可是如果做莲花你就不用怕啊，它涨跟我有关。好，心调体正，你如果自己心调，何怨不治啊？啊，所以佛法告诉你这个道理啊。本我所造，后我自受，唯恶自根。啊，如刚撰著啊，啊，就是烦恼造的是你造，受的你在受，唯恶自根，唯恶自受啊，啊。如钢钻珠啊，那个钢就钢钻了。至少简单来讲，就如你用金刚回你的宝，金刚很强了吧？那宝也很珍贵了吧？你用很强的烦恼心毁掉你自己的福报，这就是众生。然后呢，你看啊，我很爱护我自己，但伤害自己最重的是谁？你。就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本我所造，后我自受，你造的自己受，那唯恶自受以后啊，就像你恶很强啊，业力很强啊，自受，你本来有福报都被你的恶给吞噬掉，所以伤害自己最重，简单讲啊，伤害自己最重的就是愚痴啊，你自己在那里颠倒。所以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你自己拼命的强，拼命的急，到最后其实是自己破坏自己啊。所以从佛法的立场，有时候我一直在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怎么让众生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好，我讲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哦，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懂哦。因果业报，自作自受，对不对？原则懂了，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放下啊？不一定啊，未必啊。明明知道要离开这个苦果，但却对于他不该做的事情却不放啊，就是不放。那等问题来了以后再去后悔，那后悔来了以后，事过境迁又起烦恼。要真正让你心很确定的知道说，你如果不想吃这个苦果，就不要再造恶因。光这句话也必须要相当真实智慧啊，不是文字懂了，看得很透彻的人才能坚持我不再造就不再造，我不再贪就不要贪，我不要嗔就不要嗔，因为我知道嗔了会有过失，贪了会有过失，我已经知道。所以你光这句话，由贪嗔痴会产生的种种过失，光你这一点看懂啊，你已经证果了。道理很简单，对不对？道理懂是表面道理懂啊，要看得很实际， 这个东西必然会有这个结果，就像说我本我所造，祸后我自受。你如果这句话看得懂，你会不会造恶？不会。那我们的道理懂，还没看得清楚。之前不是跟你讲说砒霜你要不要喝？不要，你没喝过，你知道很清楚，知道会吃的会死，所以你就不会吃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报应这样，你一定不会再造恶，你就不会再造恶。那为什么现在还会造？还不清楚。简单道理真懂的人还不多啊。人不持戒，知慢如藤，嗔亲即欲，恶行日增啊。你爱你自己，你就不要，你就要持戒。你看啊，你看啊，我们是很爱自己，对不对？我们用什么爱？你知道吗？嗔亲即欲，哼，我们就用这种爱法了。这种爱法当然怎么样？日行恶行日增。你这个爱法有什么用啊？纵容自己，一纵容再纵容，一纵容再纵容，到这个结果就在这里自受啊。你说你爱，所以你看到、顺自己的情，顺自己的欲。那在我们现在世间里面来讲，什么对的，什么人对你最好？顺我的情，顺我的欲，对我好，不是对你坏。是不是顺你的情，顺你的欲，一切如你愿，这个人是好人吗？未必，未必啊。这个你看啊，人不持戒，因为你沉你的情想要重你的情，急你的意，想尽办法，想尽一切世间。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平均二氧化碳的那个消耗量创造量是全世界排名第十七，小小台湾是一般平均值的两点多倍。然后你继续急你的欲，你说不会，天灾会降到哪里？天灾不一定要降到台湾，不会降到你，降到那一个倒霉那一个人身上，降到那个业报成熟那个身上啊。台风吹来吹吹吹吹吹到哪里去？吹到那个业报成熟该报的那个人身上。台风哪里来？嘿嘿，我告诉你，台风可以是外面来，台风其实真正是从你自己来。那为什么大家有一个客观的？因为那是大家来自于自己的内在所造业，形成一个共业，所以叫台风。所以我讲说第四禅天没有风，没有风灾，因为他的连呼吸都没有，他怎么会风灾？他自己鼻子都已经没呼吸了，他不需要呼吸的，他没有身体的这种身相的造作，所以他没呼吸，所以第四禅天没有风灾，没有风。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我们内心感应出来的。那有的人说他怎么这样？不是不报，因缘未到。那有的人没有报，那台风吹来吹去吹来吹去，他觉得很凉很凉而已，他也不会发生问题。他跟他无关，跟他没有缘。甚至福报更大的人台风吹来吹去，刚好他不在，要是在他也不知道，他忘了，他有吗？问到那南无吹风，我最近还没看电视，因为看电视也完了啊，一更多电视也够害伊啊，所以讲从头到尾他连听都没听，连烦恼都没烦恼，台风都已经过了，说我还没感觉，这连听都不会到他耳朵呢。这经典说的，福报大到喊恶，连恶的消息都不会跑到耳朵去。连恶事都不会听到，那我们像啊，该听的该听，加加减减，所有都在你身上都有，那人家衰不会啦，那哪衰在多少后呢？那倒霉弄到倒霉的刚刚好，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就是这样。我们过去有没有造业？会不会报？会，能不能减轻？可以，只要因缘未成熟的。可是因缘成熟就是接受，那就不要再继续造。好， 假设了哈，假设因为我过去造很多坏事，所以我的财产会因为水火灾不见，对不对？啊，所以说那我这样，反正我知道一定会水火灾，与其等他来，不如我全部先舍掉。啊，我住多少间啊？去也较用，干那石头好像。安尼我都唔惊伊死，啊，当然我生活会比较困苦一点。啊，我知道因为要困苦，因为本来就不应该的。哎，我从被剥夺到我主动放下执着，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本来有这些业报，当他立心修道的时候，命运改变。我本来必须顺着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就会在那里成熟。现在我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我改另外，我不追求名闻人人间富贵，我改变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就突然一年不成熟，整个命运就改变。那我们在家出家都有很多方法，但其实很简单，改变观念。改变很观念很多东西，第一个你的承受力会强，你碰到很多的厄运，碰到很多的不好的东西，你会开始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用这个心情来看，你比较能堪忍啊。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发觉不能忍受，因为你很执着，还有你的功德力也少，你的能耐也不多，但你现在对他的执着少了，他的冲击力也小。再管你本身福报也大，也不怕他损失。四诸世间法都能让你看得起、看得起，对，福报大，他不影响你。再管我不在乎，因为不执着，看得起。啊，为人福报真大，福报很大，但他又对他很执着，还是管。有的人呢？又挖又没福报啊，这个倒霉事，这一抓生他就苦了。第一个看承受不起，可是又很在乎。那有的人是说，我承受得起，再过来我也不在乎。哇，这个就是世间事要影响他就也影响。所以福报从哪里？从自己来的。那我们现在嗔情急欲啊，恶行日增啊，你不直接，因为你在造作他，你在做恶法，你在染污它，它会一直酝酿啊。我们有很大的福报，那这个福报你不要以为福报在哦。有时候我们的福报是这样，外面很好看，但里面在烂，就是我们讲的质量变，变到最后整个变，整个就变了，说翻转就翻转。你外表看起来可以是非常安稳，可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整个就翻过来。为什么？它是在一直酝酿的，是在酝酿。所以我们现在过去有在酝酿，可不可以？会不会有问题？有，等着。但因为我们自从闻法以后啊，应该如何端正自己的身心，这比起你持咒啊都好多。这比你持任何咒都比较容易消灾免难。所以修行里面啊，我要鼓励大家啊，有人说啊、哦、我反正我持不来，所以我不受戒。啊、哦、那你给自己一点空间啊，空间什么？嗔情急欲哦。虽然你是尊重戒法，所以你认为说我还是不要受戒。我不要受戒，我就不会犯戒。但因为你这种空间、这种想法，让你不敢更积极要求去实践。所以没错，我们受戒不能随便。但假如有机会，应该鼓励自己受戒。为什么？逼自己不去造恶，有什么好处？那比你祈求活菩萨好多了。因为你自己就不跟恶法结缘，怎么会有恶果出来？差很多，我告诉你差很多。我们现在来讲，你看了一部不好的电影，杀伤掳掠这些种种不好的电影，你看一个电影里面有起多少恶念，对不对？不是一个念，不是一部而已啊，是很多念头的话。好，我现在把它关掉，长不出来。我过去跟很多不好的人结缘，这些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带我 或是我一起跟他做恶事。后来我发觉不对，远走他乡，那些黑社会就等不到人，诶，他那个人跑去哪里？所以你刚一个回心一改，你挡掉多少厄运，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呢，算命算算算算，哎，算不准了，因为他突然中间有个过程，内心起了很大的转变，命运不见了。他一般人能不能这样改？一般人意志力不够了，所以很难去突破他的业力。但有的人要是修行，突然下定决心，很多厄运啊，他突然断掉了，他断了不断一个，还断一批呀，都突然都。这些恶因缘，本来你啊吃喝嫖赌，喝酒的喝酒，赌博的赌博，突然你不在这里，什么都停了。这些恶人本来已经设计好要伤害你的，这个人怎么跑掉了？就这样，突然出三界，什么都卡住了。所以一个发一个心，其实比你用表面上用什么祈求了什么都还强，你整个身心改变。啊，所以说像我们来讲，最大的回向是什么？用功德回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诵经回向，对不对？诵经回向怎么样？功德有限啊，为什么？因为你也是还是还污了你的。假如我现在发大愿，从此今生决定求出离，这个不是嘴巴讲。如果这个人的愿真的很强，马上种清净功德，就在他身上种下种子。这个功德力很大很大，这个东西再来回向，那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现在凡夫人持咒，跟有正禅定的人持咒不一样，对不对？好，像我这个像我人的那跟他讲说，他要做个生意100亿，啊，请我去做保证人，我当然很乐意啊，因为我能够比比雕花子，我看中了中嘛，就那样。哎，对不对？我去当保证人，说不定他给我很多 commission 或是什么，我当然就比我钱很多很多啊。啊，对方也不会请我去当保证人，对方也不会相信那个人没钱找我干什么。啊，所以我这一张，那如果去找那个郭台铭100亿当保证人，人家那个章都是一块木头盖的章，他有用我的没用，那我没本钱啊。啊，如果他出面跟他讲说，你们要干什么？让人想动弹，你们都不要讲，全部由我一手包，哦，那你的贵人啊，都懂了，然后说啊，请问你哪个没去啥？我讲我包，大家笑得变鬼，你该得甜吗？你，那这没用，为什么？我们没有无力的力，所以有的人有功德力，他为什么会产生更大的功德力？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里面看到的功德力是什么。一个人立志持清净戒，一个人立志求出离解脱，一个人立志修行菩萨道成佛，光这个念头，哎，有时候比你诵经还强多了，对不对？那这个心很坚定，然后这个因为心很坚定，行就透得进来，那未来的成佛因缘就从这个因开始，所以这个因会是一个宝贝的因。所以说如果不懂得守护，然后就逞情急欲啊，自己不持戒，那烦恼就一直在酝酿酝酿，结果很大的福报是过去修的，那今生去纵容，然后就开始腐蚀。什么腐蚀？因为善法要成就，要善法因缘合。好，假如我们现在水泥，我们拌水泥拌一拌要来灌了，结果有人啊倒一罐蚵油，哎，你灌水泥要倒一罐蚵油嘞，但那个水泥它弄到起啊，合不来啊，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福报很大，但你放下一个合不来的因素，让你的福报上也停在那里。我们如果很多恶报在那里，只要有一个善法进去，但恶报会结不来。同样的，你善法很坚定，但有一个恶法丢进去，恶法善法结不来，福报也跑不出来，你就等在那里。为什么？这 有时候是只欠东风，有时候是正只堕东风了。现在因为这时候正不需要东风，你跑来东风干什么？啊、哦，站在这个孔明这个他是需要东风，站在那一边的时候最好不要东风，对，不具足啊。所以这里面佛法的观念啊，如果你能了解，你才懂得保护自己啊。我们不是明哲保身吗？我们前面没有一个明哲嘛，现在应该要保身啊，保身要有智慧啊。啊，恶行为身，予以为义。善罪安身，予以为难，是不是？你都很爱，但你不会爱。你很聪明，想要照顾自己，但结果到这样，愚痴之人啊，啊叫恶行为身，做逞情极欲最简单哦。那愚痴人说：“这个很简单啊，我来修这个啊。”结果恶行为身，反而伤害自己。善罪安身啊。予以为难，修善会不会觉得很难？是因为还没养成习惯。还有，你看不到他的价值。其实一般来讲啊，我们如果用有的人，当然有的人愚痴是没办法体会的。但如果我们心够细腻的话，大概慢慢就会走出来。因为人一生经过长时间下来啊，能真正被你的身体所用的东西并不多了。你会越来越看得很清楚，之前花了几十年努力下来，到最后真正在身上成为可依靠的东西，你会越来越现实。为什么？好像可用，可是也不是很真，很真。那时间越久，越看越现实，越看越现实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到最后，比如说我们人有时候。本来在追求哇多彩多姿的人生，结果没想到平淡，平淡最快乐。但一般人现在过平淡很难啊，啊，要过平淡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日子怎么样？结果到最后啊活了好久好久，回到最后说哎呦，假如能让我平淡这样，像我多少有这种想法啊。我现在假如说，假如突然有整个台湾都不认识我，阿弥陀佛，听我凉的意思。现在有时候要拒绝人的困难呢，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会跑到国外去，就是没人认识我，我宁愿自己拿个菜篮子去买菜，我也很舒服啊。我买完回来切个菜，就随便煮，煮完就没事了。现在不是啊，很多责任，很多责任，很多责任。吃是比较好，但也为了安稳安心吃也不多，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啊，你开车很累，我、哦、不会。有时候我开车很舒服，为什么？我终于有一段开车那段时间不用讲话。没想到不讲话也有说，有的人想要讲，没人要听。那像我们希望有没有人看，能不能暂时不要讲。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不过就是说我们也很乐意利益众生，但反过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没想到不管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在追求很多东西，那到最后几乃原来说平安最好，平淡最好，那最后我希望拥有很多，没想到无怨三昧，没有一切怨想，最清净，对世间不是那种希望而这失望的心，而是说我原来知道一切妄想让我苦，我今天不要再种种妄想才是最快的。以前是不断想要愿望想要得很多，现在没想到到最后修的是无怨，没有怨，无怨三昧，不要把那种种种希望种种希望都放下来，不是失望哦，是那个本来不需要的追求，其实是让我更苦。而今天我知道，所以我把这个不要的希望给放下了。啊，没想到这个是最快的。你看人很有趣啊，当初里面为自己播化很多美好的未来，没想到最好的未来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啊，没想到放下最快乐。啊，我们现在是不断追求最快乐啊，就追到最后原来还是放下最快乐，就因为很多人修行到最后，我发觉修到最后那个会死心的最快乐， 就是这样、
哦、
所以啊善罪安身，但众生不知道啊，但愚痴人以为难，那是不是真的难？你现在发觉有什么善，你再慢慢静下来之后再思考说，其实当我如何让我内心依于善拔得清安喜乐，这是人生最大的善，而且到最后也很清楚。什么清楚？就算我告诉你，就算你没有学佛，就算你没学佛，你也不知道因果报应。你到临终，如果你这一生行善好，你也会是很安稳的，因为呢，不安稳跟这个都有关。就是说你不懂得佛法，可是你这一生很积极行善啊，到临终，有的人说哎，临终好可怕，不是啊，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可怕的。现在讲法有时候在混淆了，不是，其实最可怕的是那个挂碍，因为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的，让你可怕会痛苦，包括身体这些挂碍，都源头都来自你自己。所以有人说哎呀临终死了又乌龟脱壳，哎呀没那么多乌龟啦，因为那个对身体的执着、啊、所以一个人到临终心安住正念没你想的那么苦、啊、问题是我们要安住正念这个才难啊，结果现在都是在怕乌龟而不怕自己人，你弄错了。你如果安住正念，死不是你想的，而且它不但不是可怕的事情，那这个很众生很难理解，死不是可怕，死是机会，是机会。因为你如果能在最后掌握这个要领的时候，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个机会。那为什么我们会怕？因为你爱这个世间，你不知道未来，所以你怕。我知道它是个机会。那机会怎么掌握？以善法掌握，以清净智慧掌握。你能够掌握到，你根本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未来更好，我哪怕？啊，因为那个因因果果，我现在受苦是之前因，我现在修善法，我未来因更好，我怕什么？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我这间房子台风来很怕，我现在要搬到别墅，盖得很牢固，你会不会觉得好哀伤？我要舍掉我的旧房子，神经病！你巴不得赶快舍掉，赶快我赶快往生极乐，你怎么会挂碍呢？你为什么会挂碍？因为你不知道别墅嘛，你还没看到。再过来，你现在拥有的这间破房子，你放不下，所以你会觉得离开旧房子很可怕。如果你知道旧房子之外有一个别墅等着你，不好面的照顾，那也要念佛念到说，怎么还不接我去？那你说两两块要卖去，虽然都是化验往生，两两两块要卖去，就来这种就像那两钱不得，我讲那卖去啦，人一机是无稀烂烂啦。那你知道阿弥陀佛本来要接，到时候一看，算了，他不是真的要我接引他，我看他还是喜欢说佛。那一般来讲，我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今年来啦，我都讲你时间都未到啦，卡早用提早者无？阿那讲，阿我这间厝我要搬去，我用去住别墅无？那应该是这么想，对不对？我能不能去住别墅？能不能早一点？不一定要那看良辰吉日，随时都可以啦。反正我不在良辰吉日，现在如果房子盖好，就算那个需要的无好嘛情况，因为这间会搬去。道理讲，我们应该是很欢喜，可是我们现在都很怕，为什么？没有证件，没有证件，因果关系不清楚，就觉得很难放下，很难。于是，如真人教以道法身，愚者即之，见而为恶啊！有智慧道人的教法是吧？以道法身啊，以道法身叫以道来规范，以道来当作自己身心。以道法身法就是给他规范了、啊。我用佛法，我用清净的道理来规范我的身心，我规范我的身心啊。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个肉体，但我的生命的肉体的来源来自哪里？佛法。像我们现在是烦恼身、欲界身，所以是从过去的诸多欲界因写出来。好。它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的妄想所成啊， 好，那你有用那种颠倒心养成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会不会给你带来烦恼？会。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就要谈到这个道理。如果经常行六度的人，以后会富贵啊，他的眷属会非常好啊，他的事业容易成就啊。可是世间人是不是也能感应这个？也可以。但问题是，世间人所感应的东西啊，容易败坏，会无常。但佛法感应的六度万行，经常布施持戒所感应的，因为它是从根源下手。因为你利众生慈悲，所以你没有众生伤害你的那种因缘，所以你未来的眷属会和和。你的福报从哪里来？你的福报是来自于清净布施持戒而来的，所以你的福报富贵是说你自己感应来的，而这个富贵来自于自己内在因缘具足，所以这个富贵不太会倒掉。那就是说你是累劫修六度的话，你的福报走到哪里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已经很难得福报才会当人。你看那么多众生都没办法闻法，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富贵中的富贵，但在富贵中的富贵里面还是有不足。你看我们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依然还是不顺利，是表示说我们过去一定有修六度才能感应当人学佛，但一定是还不圆满，所以今天还今生还是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对佛法的信心，对修学还不能信心，这个就是还没圆满。好，那我们现在就讲说，其实我们过去从烦恼来滋润这个行生。好，那我们现在改变饮食习惯啊，像第一节讲的，我们开始用佛法来滋润这个身。这个身的叫体改变体质。我们现在都讲吃什么？吃好像是海藻还是什么可以改变体质，对不对？没有啦，老师，这个当然也可以改变体质，那不过无法彻底改变。真正的改变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改变体质。你信不信？你会不会过敏？没福报才会吃这个不行啊，有福报的假当假体重起来啊，没过敏啊，对啊。而且那体重还过敏，那过敏不是身体一样是胖啊，过敏吃喝水也胖，那就很过敏啊。那么吃也没多少，他就不能再吃，再吃就会不行啊，就会胆固醇过高啊，如何如何。你看有些人念家都没奇怪的，看到家没胆固醇过高啊，还说要运动啊，人家没运动活到八亿。你有没有看以前那个训老上活到120岁，对不对？你有看他经常在跑步吗？他是禅宗大德，哪里有在跑步啊？他有空就在打坐啊，可是人家活八亿啊。那你说哎还运动丢啦，那对凡夫要讲运动啦。他对解脱者没有，他动不动在运动，运动能运到哪里去？他业报就是短命，你还怎么运动还不是一样，对不对？啊，你要长命就种长寿因啊。好、哦，那食好，太低都有，你这短命要甲伊，就你较食愈好，愈较早去啊。对啊，你中的是短命因，而且中短命因，就像有那个上次报纸不是有一个吗？那个他的媳妇啊，产生下小孩，这个婆婆啊，就是买那个鱼啊，里面有刚好有很多卵的，她说杀这个、啊。补媳妇，那身体就会好一点，那种他会短命，一下杀那么多，等他那个鱼啊正怀这个鱼卵正丰富的时候，把它杀掉，众生愚痴啊，因为这个是短命相，这个是短命因，怎么会是有长寿因？那你弄这个的喂他，等大家说恶法回向给他，当然不会啊，不能有。所以众生不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在世间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体质？因为它是众缘之一，所以饮食要吃节量，饮食的这是不是改变体质之一？要做，这个当然要做。所以佛法不会坏世间法，但由这个能代表一切吗？不是，因为真正还是什么，一切罪障都是从妄想生啊，这个普贤观经里面讲的，从妄想生，所以改变你的颠倒想，顺着善法，以道法生，以道来滋润你的心，你这个才最值得 适合的。所以你看啊，我们早上现在起来是不是都要吃维他命？我现在也多久在吃啊？因为缺维他命 B12 的样子啊，对啊，我们的医生跟我讲的，所以我现在也在调身改变体质。哎，但其实我们现在除了 B12 啊，那我们还一天不然就是我们来做什么？做个善事，起个善念，那这个另外维他命是不是？今天早上起来念个他起生活，做了几件事情，那维他命 ABCDE 都有，是你应该要用这个来滋润你的心，不要去守护这个，但守护那个，守护那只是治标啊，他没办法治本啊。啊，愚者即知啊，见而为恶，众生不知道啊，反而这嫉妒，反而怎么样，反而不以为然，甚至见这个明明是善法，反而去伤害他。啊，为什么？有的人看人家持戒，那自己犯戒，好，那却要破坏持戒的。啊，本来人家是收善法，是以道法身，结果你偏偏这样搞不清楚，甚至因为他持戒以彰显你的不持戒，结果你反而嫉妒，那愚痴反而去伤害，那罪过更大。啊，你看，行恶得恶，如种苦种，恶自受罪，善自受。啊，这个道理你说很简单，但多少人能真正完全能理解？不多。所以佛法到最后其实光一个因果观念也足以概摄了所有佛法的道理，那这个就是必须要你很懂啊。所以很懂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啊，世间法里面啊，假如一个地方因果报应不相信的话，道德很难建立。因为道德本身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责任，做好的承受，做不好的承受啊。可是当一个因果报应这个观念被否定了以后，做善的不一定只有得善，做恶的不一定得恶，那这个的因善跟恶的因果关系被切断以后，道德的意义就很难建立了。所以为什么破坏因果报应的人很容易造很多罪？因为他让很多人，因为有些人修善是因为他内心善良，有的人之所以修善趋恶是因为怕报应，比较低的人他是怕报应所以修善，有的人是因为身心清净有智慧所以他修善。那我们现在不能把每个人要求很高，至少要让他知道说自作自受，佛法的道德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形式主义，他是告诉你自己负责啊，你为你的恶法承受，你就为你的善法承受，但你不要以为不报只是时辰未到。那你了解这种因果报应的必然性的时候，你才会去要求，才会真正守护自己嘛啊。所以佛法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往往第一步也是用最现实的角度告诉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这就是佛法的最基层的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啊。好，那这里面讲说重要，那你自己知道善自受福。所以现在我们再想一想，在佛法里面慢慢衍生到最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经常把因果观念很复杂了，老实讲很复杂，但基本上主要源头都是这几句话：恶自受罪，善自受福，原则都在这里。如果你要讲感应，你说佛啊你加持我，但佛就算修了很多他也没办法令你受福啊。那佛为什么可以加持让你受福？一定是怎么，你因为依止佛你修善，福跑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经常把因果果混在一块，彼此的责任就不清楚了。不是，其实我们依止三宝的加持，这个加持终究到最后万法唯心，一定要你的心起这个改变。我就算再大的福报要给你，如果你不乐意接受，我也没办法给你。所以那一份接受的心要你自己升起来，所以有你这个接受，因缘才成熟，福报还是在降临下来，要这样。好，我们早上先到此。